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周末跟夏天一样热，高温会有36度，蛮热的哈。真是，反正一天，昨天今天还好了哈，今天还好，昨天今天都没有太热哈。那但是周末会热，今天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25到27度，所以还好嘛哈。但是中南部呢，就是30到32度，就偏热了啊。那周末呢，台湾附近的底层风由东南风转偏南风，所以呢天气就会偏向夏季，那很像很热了，反正就热就是了啊。下礼拜一还好哦，还好，所以基本上未来几天天气大概也都是热吧。美官员指中国俄国强化台海合作，将调整策略因应两个战线。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今天表示，美方首次见到中俄对台湾问题进行联合军演，台海必然是中国大陆希望跟俄罗斯联手的地点。国防情报局证实，正在调整规划及检视部队结构，以纳入与中俄同时作战的想定。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今天就全球威胁召开听证会，国家情报总监汉斯及国防情报局长克鲁塞 Cruz 出庭作证。他们说，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跟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联合军演，并且意识到这是中国希望俄罗斯跟他们合作的地方，就是台湾，他们没有理由不合作。韩斯说，他指出中俄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互动日益紧密，这种状况正促使美国政府制定新的规划，联邦政府的安全部门及机构正努力因应中俄日益强化伙伴关系带来的影响。这个很奇怪，就是因为你美国去围堵中共啊，不是这样吗？那你美国去打击俄罗斯啊，现在俄乌战争，你美国一直给乌克兰武器嘛，所以你让这两个国家，你就逼着他们紧密结合嘛，就是这样子啊，哦，就像那个父母，哦，什么父母跟父母什么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女儿跟男友，哦，那么爸爸妈妈很讨厌，然后就拼命阻挡，然后呢越阻挡，他们就越在一起，啊，哦，越觉得要给你看看呢，你是错的，我们是对的。那同样的，你现在美国围堵中国嘛，所以到最后就变成北韩啊，中国、俄罗斯、伊朗结合在一起，那些小国，非洲小国、中南美小国不管了，就是看得到的这些国家，那你就反过头来说，你老公为什么老是都是跟这些人在一起呢？那问题是你那些人都背葛他啊，哦，那你背葛他，他一定结合在一起嘛？那他不结合一起，他怎么办呢？被你各个击破吗？那又回头讲说，你们结合在一起，我要想出一些新的办法来整你们啊。哦，其实你原来的办法就是逼他们嘛，就是打击他们嘛，哦，那现在所以奇怪他们怎么联合军演呢？那你跟那个日本啊，跟南韩啊，你跟甚至菲律宾啊，还有 AUKUS 啊，澳洲啊，英国啊，你们天天在军演啊，不是都在这附近军演吗？那他现在要军演，那你说他就是结合在一起，那你军演算什么呢？所以这些看起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造成的，然后你回头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啊？洛城警方强制清场 UCLA 艇巴士为战时落幕啊！经过一个星期杂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上千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群众，今天清晨遭到警方强制驱离，200多人遭到逮捕以后释放。UCLA 好几百名学生跟教职员4月20号开始在校园知名地标罗伊斯音乐厅 Royce Hall 前面的草皮上用木板圈起营地，准备长期抗争，抗议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发动的战争。一星期以来的抗议群众人数增加到上千人，除了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团体外，支持以色列的群众也在几天内逐渐增多，两派阵营昨天凌晨发生冲突，警方到场以后呢，把两派阵营隔开。 UCLA 的校长普洛克 Block 发表声明指出，虽然扎营的群众多数都保持和平，但这个地方终究成为了暴力事件的焦点，严重干扰了我们的校园。他在声明中说，营地不仅违法， 也违反学校的政策，影响校园的安全。 UCLA 已经宣布本周所有课程都改为线上，今天早晨校园内几乎没有学生走动，不上课的啦，就又回复到像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在线上，不要来，在宿舍里面，在家里面就好了，不要到学校里面来。因为有些地方是最容易发生群众运动，一个学校一个工厂，因为人本来就聚集在那里嘛。不，你平常办个活动，如果说这个不是公司，不是学校，不是工厂，那些人要过来啊，交通啊什么蛮麻烦的。学校工厂最简单，本来学生在里面，一吆喝学生就来了，对不对？工厂也是一样，一吆喝工厂工人就聚集了。所以为什么怕工运跟学运到底这个地方？农运还不简单，农民你看那个农地很大嘛，要把它集中在一起不容易啦。那现在 UCLA 里面就没有学生了，没有学生当然就比较不容易聚集，而且警察要抓他们，要驱赶他们，驱离他们也比较容易了。我就在想说，当然大家比啦，说这次的这个学运呢比较像是60年代的反越战时候的学运，我觉得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这次是还是别人的事情，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事情，他学生只是同情巴勒斯坦，觉得以色列这样太阿巴，所以这些学生是比较理想性的，比较就觉得想打抱不平的。你哈马斯是不对了，去先去炸人家的活动，搞了死100多个人，然后呢接着以色列去打这个加沙走廊，一个多礼拜以前已经死了34000人了，我相信每天都在增加，搞不好现在已经快40000了，死伤啊，死啊还不算伤啊，你就太不合比例原则嘛。所以呢，而且近乎种族屠杀嘛，你原来开始你记得吗，说你们如果到加沙南部去，我北部我要清扫，北部清扫完了，现在我要清扫南部，我要去拉法去，等等，那你就把那些通通搞光光就是了，那什么意思呢？北部就到南部去，南部北部清完了再清南部，所以大家当然很多人看了就觉得说过头了嘛，联合国什么其实都看不顺眼了，但是美国就一路挺以色列，这边就看得出来了，美国这次就不跟你讲理了，什么人道啊什么人权啊都是鬼打架。那越战的时候不一样，越战的时候是跟他们自己有关，是美国自己下去打越战嘛，而且美国的学生会被征去当兵啊，他直接就给你抓到越南去当兵啊，那是怎么会一样呢？对不对？那学生会想说越南在哪里啊，对不对？那么远地方，我干嘛跑去帮越南打仗啊，你自己想想看，老美的大学生养尊处优，喝的可口可乐，吃的麦当劳披萨，对不对？多爽啊，搞到越南那个丛林里，你去看看是什么状况啊，你觉得台湾热，你到越南看看越南热不热，热死你，我告诉你，那个尤其那个丛林里面蚊子多大，那个雨林里面多苦嘛，你自己想看，死的不明不白，你干嘛死那么多人呢？你这是为什么死呢？你现在回想起来不是也很好笑吗？你不很无聊吗？你为了死什么？你死那么多，然后美国现在跟越南又好得不得了，才制裁中国，然后很多货都从越南到美国去。那你打这个仗，我如果是美国那个退役军人，我觉得真衰死了。所以那个时候学生反越战，那是因为自己跟自己厉害有关，自己不想去越南打仗嘛，所以就那边反嘛。那你现在这个他不会到以色列去打仗嘛，他只是基于正义感同情心，所以呢去抗议，那这种抗议跟那个为了本身的利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会撑多久齁，或规模会堆多大齁，我觉得看看吧齁。但是呢你说要比成那个越战，我觉得很难比，不过对选举的影响有可能比较靠近了，因为都选举都快到了嘛，因为媒体一定做很大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不对？年轻选票，原来年轻选票比较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啦，民主党比较蓝领啊、弱势啊等等这些东西，移民啊，所以年轻人比较倾向支持民主党。 就以前不是讲美国媒体老板就是共和党，记者都是民主党啊，就这个道理。美国校园反战抗议超过2000人被捕，拜登说人民有权示威，但不容许暴力。以哈战争在全美校园引发抗议，美国总统拜登今天打破沉默，之前都不敢讲话，都不愿意讲话啊，因为讲什么呢？又怕得罪以色列，又怕得罪群众，表示美国人有权示威，没有遂行暴力的权利。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0多人在美国好几十个大学校园被捕，而且不少都很好的学校。路透社说民主党籍的拜登寻求在今年11月大选成功连任，他步步为营，谴责反犹太主义，同时也支持年轻人抗议权利，他向两面讨好了，试图缩小政治上的长期损害。他今天在白宫说民众有抗议但没有制造混乱的权利，他说双方都有理，而且表达和平意义是民主的关键，但不会容许暴力，你们也可以示威，只要不要暴力就好、哦、那以色列有他的道理，双方都有道理，好吧。在讲这个校园、哦、那个拜登现在就想两面讨好嘛、哦、那就说都有道理了，都有道理了、哦、但就是不要有暴力了，不要有暴力，然后有暴力的话社会混乱会影响他的选票、哦、拜登说毁损公共财产不是和平抗议，是违法行为，蓄意破坏公务，侵入建物，打破窗户，封锁校园，迫使课程跟毕业典礼取消，这是都不属于和平抗议。好，他问州长应不该在必要的时候请国民兵，就 National Guard 来恢复秩序，拜登回答不应该。哎呦，不应该请国民兵。拜登回答记者时说，大约校园抗议并没有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中东政策，换句话，我还是支持以色列、哦、不会因此就不支持以色列，就这个意思，没有要重新思考。土耳其全面停止与以色列交易，要求让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土耳其其实原来也是希望能够促成、哦、这个停战、哦、土耳其贸易部表示，由于巴勒斯坦领土人道悲剧恶化，土耳其从今天开始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路透社报道，土耳其贸易部在声明中说，与以色列相关的进出口业务已经停止，所有产品都涵盖在内，就所有产品都不准进出口以色列。土耳其将严格并果断执行新措施，直到以色列政府允许人道援助不间断且充分的流入加沙为止。土耳其上个月已经对以色列寄出贸易制裁，原因是以色列拒绝允许土耳其参与对加沙的空投物资行动，以及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势。以色列外交部长卡兹今天稍早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对以色列进行出口贸易封闭港口违反了国际协定，老姐你不可以不跟我做生意。这就是啊、哦，这个我们看俄罗斯他打了乌克兰，很多国家都跟他停止了贸易往来嘛，连麦当劳都撤出了，记得吗、哦、所以现在就是说跟以前不一样，的确以前俄罗斯是苏联时代，俄罗斯其实跟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很少的，没有什么，但它没什么东西啊。哦，真的贸易也许是那些什么能源啊等等之类的。但你现在中共大陆，你的经济很靠外国啊，跟欧洲、跟美国、跟亚洲，大陆的经济往来很密切的，不是那种以前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所以大陆如果莫名其妙没事打台湾，光国际对他的制裁贸易停止对他影响也很大、哦、所以就是台湾不要给他理由啦，假设你给他一个好理由，像那个时候佩洛西来、哦、然后呢他包围你，好像国际就不太能够讲话，连美国都不能讲什么话、哦、就你不要给他理由，如果他没有什么正当理由要打你的话，我想国际的压力也会很大。你光看以色列打土耳其就跟他切断了所有的贸易，但土耳其没有那么重要了、哦、不是那么重要的贸易国家了，但是如果说所有的国家都采取这样的行动就很麻烦、哦、日本法国同意启动谈判，相互准入协定以利军事合作。日本政府表示，日本跟法国今天同意开始正式谈判相互准入协定 RAA， 以利在区域内海上情势日益紧张，俄乌战争持续的时候，强化日本跟法国两国的军事合作。路透社报道，日本跟法国都是七大工业集团 G7 的成员， 两国近年来多次举行双边跟多边联合军演，法国一年多来一直在推动就相互准入协定启动谈判。相互准入协定可建立有利彼此军事合作的架构，比如说在部队为来访时候让外国人的装备更方便入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在巴黎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会面，根据日本政府声明，两位领导人在两小时的午餐过后同意推进相互进入协定。日方官员表示这份协定要敲定可能要花一年左右。日本跟澳洲及英国已经签订相互准入协定，目前也跟菲律宾方面进行签订谈判。日本忧心中国针对台湾区域内航行自由及贸易争端施压等的做法，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寻求强化跟他国的国防关系，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军事合作了一个架构了。那彼此都，你看这个名称嘛，相互准入，你准我进入你里面，我准你进入我里面哦。那这里面到底包含什么？那就要看他们的谈判喽哦。中国时报头版头登的叫做鲍尔，就美国联储会主席说，美国通膨高于预期，但不会升息哦，所以呢，不是美国的货币可能会继续弱势，什么意思？美国不会升息，但是也不会降息，维持高利率到 5%6%, 那钱就会进到美金去定存嘛，拿高利率嘛，吃息啊，吃高息啊。哦，那美金怎么会弱呢？大家都想买美金啊，买美金去定存啊，要赚美金利息啊。所以不是美国的货币就会继续弱势。台币是贬了32点多了嘛。很多国家都贬了，币值都贬，人民币也贬了。Fed 就是联准会延后降息，台湾通膨压力升温，它不降，你通货膨胀压力就升了，好吧？这个联准会不降息，美元就维持强势，其他的币就跌，日币前阵一天还跌了跌破160，台币也跌，那跌钱，你货币是跌。你进口就贵了，你进口的价钱就贵了，对不对？你币值跌了嘛，所以就可能会引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那所以呢，那你原料什么原物料都飙升价格嘛。那另外就是说你要不要升息哦？那央行上次不已经升了吗？哦，这一升去贷款的买房子人就很辛苦啊。他上次3月21号升息半码，好，主要是因为他说又要讲电价啦等等，就怕引起通货膨胀。那现在会不会再升，大家也在看，所以就是这个至少呢通货膨胀压力会增加了。然后呢中国时报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说呢，他们花东旅游要补助了，好像暑假补助，7月起开始补助，现在还不给补助，暑假的补助每个房最高1000块，其实要补你现在就可以补了嘛，因为七月本来就比较热季，你现在才需要补助大家去，每房就是平常每房补助1000啦，然后呢这个周末补助500啦，鼓励平常也去了，然后呢花莲台东都补，那花莲人就生气说什么补台中啊，这是地震是我们花莲了，但是呢这个政府是说影响宜兰跟台东也都受到影响，因为大家担心那地方会不会地震了就不去了，不是说我不去花莲我就去台中，连台东也不去了，所以都补助，那花莲就生气说这样的话都去台东了，因为花莲刚震完了，很多满目疮痍，很多后续还在整顿呢，那你这便宜的就台东去了，干嘛到花莲来呢？所以花莲的旅游业者不高兴，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呢就很麻烦。好，那联合报头版头是讲核二的室外干储存厂也卡关，因为昨天说核一已经过了，现在变成核二，好，那现在去法院要调解，就是他们在告了，告以后法院都会希望你和解了，你和解还不写判决书了，和解 他也是对他来讲是大功一件，所以法院都鼓励你先去和解，不成 哦，再继续开庭，但是呢他们好像都接受和解，要两边都同意来接受来调解啊，哦，所以他的室外肝储存槽也卡关了。什么叫肝储存？闹很久了，哦，核已经闹了11年了，就是现在呢在核电厂里面呢 厂房的那个反应炉下面就有储存核废料的，当我们讲是核废料，其实它含油量还是很高的，核电可能只用 3%， 因为 96-94% 都还在那里面，哦，那现在里面呢是叫做燃料池，哦，所以叫做湿式储存，通常呢你用完了就放下去让它冷却，哦，在里面大概放5-10年，核种也衰退了也降温了。那以前呢认为说我不会延役嘛，以前不觉得核电厂会延役嘛，所以呢我光这个核电厂里面的湿式储存的这个池子够了，差不多勉强够了，但后来发觉不够啊，又想延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发觉不太够，那就要怎么办呢？在室外去建这个放这个核废料的设施嘛，那室外就不用湿的，就用他们现在都用干式的，在地面上就不是在地下了，哦，因为它也不需要再降温了嘛，因为你厂里面已经放在湿式，它现在把里面的移出来，再把新的核废料再放到厂里面的这个池子，哦，那因为温度也降了，摆了5-10年，现在摆了更久了，就移到外面去。那那个时候刚好你看11年以前福岛事件刚发生没多久的了，那他反核反很强烈你知道，所以我觉得新北市政府那个时候，哦，就不给他过，室外不给你建这个储存池，加上那个环保团体的抗议啊等等，就不给你盖。那不给你，政府要卡你他有很多理由了，他现在就跟你讲你水土保持没做好了，哦，还不是侯友宜是朱立伦的时候其实就开始，那时候反核很强烈嘛，你很难讲说对或错了，在那个时候对不对，就大家不想用核电了，福岛吓死人了，哦，所以核事业那个时候封存的嘛，在那个时候觉得是对的，哦，那你那个时候你不封恐怕林益雄就跟绝食死了，马英九很怕，哦，所以呢那个时候新北就用水土保持的问题啊卡他不给他过，但是呢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那现在又变成说 核能是绿能的一种啦，哦，等等等，反正我不多讲，大家都知道最近的一些争议点嘛。那现在问题来了，要延任，延任你外面的池子没有啊，干式储存 场地没有啊，哦，所以新北市政府这个压力一点很大，所以你们听了刘和然讲说我们没有故意背锅，没有啊，等等，他是没有做好的呢。那当然了，对民进党政府来讲，他也无所谓。说实话，为什么呢？我本来就不想核电厂延役嘛。如果这个池子做好，搞不好将来你还叫我们延役啊。哦，所以呢，你新北市政府说我水土保持没做好，没做好，没做好就没做好嘛。那如果我们是台电议会，我们再提出新的计划嘛，符合你的要求嘛，他也不就摆那里，哦，好吧，那现在法院说你们去调解，调解以后呢说好吧可以盖了，哦，那台电呢提出新的计划书来吧，所以他刚提出来一个新的计划书，那大概新北很快会核准他，哦，那那是核一啊，哦，他们说核一很多设备都拆掉了，那核二还没有计划呢，规划都还没规划，可是他们说核二的燃料可以先放到核一，台电说不行，专家说可以，好吧。这个中国时报另外一个新闻讲这个于天的女婿了哈，那说这个女婿二女婿变成诈团的车手的头头，那主要有人被骗嘛，去报案然后去抓抓抓抓抓哈，那这个叫做陈建啊，是于天的女婿，本来也不知道是于天女婿的，因为发觉陈建名片写有于天的特助， 身份曝光、哦、他的太太是那个范苑琪吧、哦、所以呢我想本来抓一个车手头也不会上媒体的头版头了，这他是于天的女婿、哦、这就跟着就出名了、哦、这车手呢这很可恶了，诈骗集团就靠这些车手在去领钱啊什么之类的、哦、很多车手都年纪很小，抓到也没什么了不起，不满18岁不知道怎样啊、哦、然后呢这头子就来指挥这些车手的、哦、那当然就是可恶加可恶嘛、哦、你自己想去骗人，你什么不好干用诈骗去骗人家的钱，人家是辛苦赚来的、啊、尤其呢老人听说很容易被骗，我也不懂为什么哦，照理想想老人应该都已经很精明了，小孩才容易被骗了，笑脸比较容易骗，但笑脸没钱你知道，台湾的问题是年轻人没什么钱，年纪大人比较有钱，他不要说比他有个房子那房子就值钱了嘛，他又不花、哦、年纪大别人也不太花钱，你就要买什么新衣服他就不必啊，我没有谈恋爱啊，我干嘛买新衣服给谁看啊、哦、他就不愿意哦。或是省钱啦、啊、或是觉得说自己不知道将来还有多少日子要过啊，钱花了我花了花以后花完怎么办呢等等等等。那理论上讲老人呢不容易被骗对不对，以前你常听到说什么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是吧，小年轻的时候不看水浒传，因为那108条好汉就杀来杀去杀来杀去水浒传。哦，所以呢年轻人看了以后就更血气方刚，看了以后更要打来打去了，老不看三国，因为三国这边计谋、哦、计谋来计谋去，空城计啊什么这个计啊那个计 啊老的已经老奸巨猾了，已经这个看过很多了，你再叫他看三国那不更老奸巨猾吗，所以就认为说老人、哦、计谋比较多，那么还被骗，骗的还多，这个也我也不懂为什么，这是你老了就不容易被骗才对嘛，因为见多识广了对不对，一眼就识破你了、哦、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年纪大人被骗的不少了、啊、就是这诈骗就更可恶，人家年纪大一辈子就存这么点钱预备养老了，你给他骗光光、哦、很可恶了、哦、真的很可恶。好，柯文哲被列贪污罪被告，就是他被人家告了、哦，那主要是北市科金华城、啊、另外这个台志光嘛，台志光大家比较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来就议员比较清楚什么意思、啊、金华城这个大家最容易懂了，所以郝龙斌就说一定有问题，郝龙斌就说吗，说呢一定有问题、啊、什么叫一定有问题呢，就是原来呢郝龙斌那时候只核定 392% 的容积率，容积率392就将近400了、哦、就是说你100坪的土地可以盖400坪的房子，这个意思、哦、叫容积率，你先调到840，就100坪房子可以盖840坪，那100坪怎么盖840坪，就往上跌嘛，几层嘛，你看嘛，假如说好了，原来的100坪只能盖400%的容积率，你只能盖4层了、哦、那你可以盖5层6层都可以，那你就要缩小嘛，你整个的上面的面积加起来不能超过土地的四倍了，就是400，那840就是100坪可以盖840坪，那你起码可以盖9层楼对不对，9层楼，那甚至你可以盖12层是20层，那就是每一层假定不要100坪了，假如每一坪是50坪你就可以盖加倍嘛，哦，层数了、哦、容积就是你那个几坪是一定的，加起来840坪，100坪盖840坪，但从100坪盖392坪到100坪盖840坪多一倍以上、哎、那当然他们的做法是那种分阶段的啦，就郝龙斌当时他们那个专家讨论说只能给他392%的这个容积率，他可能有各种法律的考量，那建化城不服就到监察院去告，刚好监察院那时候监委就是刘德勋、哦、在陆委会做过了，这个刘德勋呢就去纠正台北市政府说你应该给人家这个500多，不应该只有392，我记得560还多少，你怎么只给人家392、 哦，就纠正台北市政府。那郝龙斌好像没理他。那后来就他们就柯文哲时代之中先涨到560，就应该给他840了。哦，后来就他们又来纠正，就给太多了。但是那个刘德勋呢，后来就到沈春池基金会工作了，是不是董事啊什么？沈春池基金会就是沈庆金爸爸纪念他爸爸的一个基金会，所以现在也被拿出来讨论，说奇怪了，对不对？你去纠正台北市政府，说给你容积太少了，那你怎么会跑到人家的基金会去工作呢？哦，你是照理讲，这两个一勾稽在一起，觉得哎有问题啊？你问我，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哦。那这个案子因为就是多少坪多少坪，那每坪都是钱嘛，只要一坪可以卖200万，多开什么玩笑，多少坪啊，都一倍以上，欸，那多少钱啊，哦，金华城的土地面积那么大，对不对？那是几百亿上千亿的利益，哦，你柯文哲不是天天讲骂人家是拿刀叉吃人肉嘛？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放呢？哦，而且现在看起来民进党议员提出来的证据就说是你核准才交给都委会的，他们现在就说都委会决议和市长没办法，现在看起来是倒过来，市长交给都委会去讨论这个案子，哦，那部署也会知道市长的意思是什么，所以那天开都委会官员都不去啊，怕责任啊，所以呢他 柯文哲被列贪污罪的被告。我记得柯文哲一上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五大弊案那扯过来扯过去，就没有一个弊案是弊案，哦，那而且拖大巨蛋可以拖了8年啊，哦，很可惜啦，哦，一个好好的建筑我可以使用这边拖。好了，那现在变成说你自己的三大弊案大家在看了啊，哦，但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他在任内虽然有讨论事情，大家也没有好像深究这个事情，为什么现在去扯这个？这到底他任内就应该去扯议会啊什么，就应该去追究他，你知道当时没有啊，哦，那但是真的特别是这个金华城，这很明显的你知道容积率是他给的，为什么给这么多，为什么给这么多啊，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所谓北市科啦啊，哦，那个地方也是重划嘛，哦，T 什么16 17 18，哦，他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同样的前后没差多少时间标税价格差那么多，差非常多啊，哦，这讲的是几十亿几十亿这样差啊，哦，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哦，那你到底是不是要图利谁啊，哦，干嘛这样，要图利财团吗，什么意思呢啊，哦，等等。那另外就是这个台志光啊，哦，这个案子啊，哦，台志光台北市的资讯局长说像个资讯的大巨蛋案啊，哦，就是台志光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家家上网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希望给他家家户户上网，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哦，那个时候因为资讯真是一日千里，那时候台北市政府呢就把下水道开放让台志光去铺光电缆，铺可以到每家每户，但就讲好我给你的方便是我给你我的下水道，因为那如果下水道你要自己搞花多少钱呢，啊？我已经做好下水道，你在下水道里面布缆就好了嘛，哦，免费，哦，我免费让你用，但你也不要收我钱，你就是去布你的缆，因为布缆要花钱的，啊。然后将来都布好了，那要使用你的价钱不能超过啊，哦，比如说这个中华电信的90%，啊，哦，也不能够这个超过什么什么，它有一个限定的价钱的，啊，哦，那当然这个台志光因为你布了这些缆嘛，所以你有优先承租的权利。但是优先承租我们知道我们平常优先承租不是表示一定是你啊，你只是优先而已，比如说举例来讲我们房子租给别人5年，那到期的时候会讲说如果你到期要想续约你有优先承租权，什么意思，就如果你的价钱跟别人租的价钱一样你就优先，假如别人价钱比你多那就是别人嘛，他价钱钱出的价比你高啊，但如果价钱一样或是有的时候约定说别人就算比你高 10% 就是看怎么约了，还是你如果别人比你高出 11%, 高 20%, 高 30%, 没有道理还是你啊，对不对，虽然你是我的老客户我应该让你优先，可是人家出价钱比你高很多啊，所以优先购买优先承租的呢 只是说你有优先，在同样的条件之下，不表示一定是你的了。所以台之光有优先权，不表示一定是他的嘛。哦，那好了，其他听说单位都没问题，只有警察局，哦，给的价钱特别高，那就很奇怪。而且呢，你说他听说只有什么叫一枚两枚，非常就是非常小的，哦，跟现在什么那种频宽比起来差非常远，那价钱还不便宜。那再加上那个市议员啊，哦，被抓啊，哦，说给了千万，而且我听说还不只是一个党的市议员，哦，好像两三个党都有在里面，哦，所以逼的警察局付比较高的钱，这就是台政案说的钱这个高很多啊，哦。那现在蒋万安就想把他解约，那台政官不服，所以他们要协调，所以大家协商一下，台政官不派人，就是意思就是说会无好会，我去干嘛了？我不去，哦，等等。所以这是，当然你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检查那些线啊什么连线什么就有问题，对治安可能有影响，所以这事也不能拖啊，该怎么样的赶快做吧啊。美国停我们出席 WHA 很好啊，但是能不能进去呢？我看也进不去，这就是吊诡的地方。就美国大家觉得美国很有影响力嘛，有没有？有，是应该是有啦，可是怎么每次都说支持我们，都支持半天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努力不够啊，嘴巴讲讲而已啊，哦，道义支持你，道义支持你，但实际上并没有实际上的拿出本事啊，或是那些小国该给人家钱也不给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讲讲而已啊，你也进不去啊。对，我们来，要不然来打个赌嘛，你看是今年能不能进去。我是认为今年还是进不去了，明年能不能进去我也很怀疑啦。哦，那美国是比较积极支持我们也没错，但是呢我就讲嘛，你比如联合国大会有193个会员国，哦，平常你是看不到的，那些小国很多都支持中国的，因为中国在就是共产党拿到中国大陆以后，全世界国家也几乎都在背阁他啦，特别还看美国脸色，可是他去交朋友，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种比较弱势比较穷的国家他去交朋友，然后他又提出一个外交政策的五个原则，比如说不去干涉人家内政啦，啊，不这个不，美国就喜欢干涉人家内政嘛，对，他就说好，我尊重你，你内政你的问题，我不去干涉你内政，等等类似的五原则。好，哦，所以这么多年了，七八十年了，对吧？他也交了不少朋友，而且不少是小朋友，就是并不是多大的国家，但是问题是在联合国机构一国就是一票嘛，你管他大小他就是一票，哦，所以你美国官声音很大但没用啊，你表决的时候你不会赢他的啦，哦，所以问题就来了，那现在美国人拿出这个2758号决议，就当时啊这个并没有，当时是老共自己的时候也怪他自己，现在一定后悔，他当时就怎么样都不想把中华民国写在里面了，如果他当时讲这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他说他代表中国，把这个中华民国赶走，以后所有的联合国的会员国的联合国的组织啊机构等等，只有他能参加，中华民国不能参加也就罢。他不愿意讲，这不蒋介石集团那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把我们叫做蒋介石集团，所以现在美国就讲了，你没当时没有讲台湾会怎样啊，讲的是蒋介石集团啊，哦，大概就是这样，好吧，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我们时间到了，再见。